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的天荒夜谈要讲的故事是赛斯的私人课第557节删除的部分。记得在上个星期，我们有讨论到罗右手沾夺的蛮厉害的情况，赛斯也毫不客气地指出罗的一些心态。一方面，他的爸爸刚好生病被送到医院去了，而他很想离开工资稳定的他的艺术部门的工作，因为他的妈妈希望他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而且他妈妈也一直以他在艺术部门工作为荣。罗有一个朋友叫柯蒂斯·肯特，离开了工作，跑到别的地方找到收入更好的工作。罗很想像他的朋友肯特那样到外面再去找更好的工作，可是罗一方面又很想在自己的家里作画，又很怕他自己像他爸爸那样最后一事无成，然后又很想学他的朋友到别的地方找更好的工作。他的朋友柯蒂斯·肯特有个手绘花朵的毛病，结果罗在潜意识当中就把他的朋友手朵的毛病移到他自己的右手，让自己右手产生出花朵的毛病。详细的情况各位可以去参考上个星期的删除课的部分。很有趣的巧合是，两天前我们在上个人实相本质也提到罗的手会有僵硬的现象，而这个僵硬现象也跟他妈妈扯上关系，有一点像上个星期他的手花朵的这个问题。所以他妈妈造成他的手花朵的情况，应该不只是在556节在上灵魂永生的期间，也就是到600多节又发生过了一次。这是两天前我们在上619节刚好谈到罗在帮赛斯记录的时候所产生僵硬的情况，那我们在619节也做了详细的分析了。对罗来说，罗的手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是画家，他的作画必须要从他的手来从事画作，算是罗吃饭的家伙，所以对罗来讲算是很重要的事情。在上个星期赛斯也给罗一些建议，罗于是对他的手也做了一些暗示，可是暗示的结果并不产生任何的效果。所以两天后他们在上灵魂永生的第557节，在上完了课之后，到了11点16分，赛斯就对罗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我觉得这节课是非常重要，因为他对我们一般在学赛斯的朋友提出一个我们在观念上所犯的错误。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学赛斯的朋友觉得说，我有什么问题，好了，那我了解到赛斯教我们可以用暗示的方式，那么在前面几节课有一个朋友也在问这个问题，这个朋友是说我们向宇宙下订单，那所谓的向宇宙下订单在这里你可以解释成对自己的暗示。我在前几次上课回答这位朋友，我也是这样回答的，我说我很少会提到像宇宙下订单这样的名词，不过像宇宙下订单可能在赛斯的做法上面是比较属于暗示的这样的心理活动。而罗所犯的错误在我们学赛斯的朋友当中应该是非常普遍可以看得到的一种同样错误的现象。我知道很多朋友学赛斯是希望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关于暗示的这个部分，我们总希望说，好，我现在知道赛斯的心法，赛斯的心法就是正面想法，还有呢，赛斯的心法主要就是如果你要什么事情的话 就对宇宙下订单，以暗示的方式达到心想事成的目的。这是我们在学赛事的朋友的身上经常看到的事情。很多朋友希望找到理想的伴侣，希望找到真命天子、真命天女，于是对自己下订单，然后告诉自己说，我可以用什么方式找到我理想的伴侣，或者是我们常常在听人家讲说，我现在学的赛事，我知道用什么方式使我自己变得美丽，变得有钱，我可以改变我的信念，我可以用暗示的方式让我达到心想事成的目的。而通常我们在暗示或者是对宇宙下订单的时候，其实是恐惧的成分大于建设性的成分，到一个程度反而不是什么暗示或者是向宇宙下订单，反而像个义和团，我们告诉自己说，我就是要怎样，我要找到什么样的伴侣，我要让我自己变有钱，我要让我的身体变健康，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一直都没有考虑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我们来看看赛斯怎么样对罗提出他的看法。这一节课是在1970年的10月28号，是上完556节之后的两天。谈到这件事情的时间是11点16分，所以是蛮晚的。赛斯在这里这么说，我在针对你的暗示没有你想要那么有效的主要原因做一些评论。赛斯说，你并没有超越症状本身所给你的恐惧，来自于一切的其中的一部分。你处在恐慌之中，你想到你的所对你工作的重要性。各位去看看这里的问题。对罗来讲的话，罗的所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是画家，所以他希望他的所赶快好，而他希望他的所赶快好是来自于他自己的恐惧。既然是来自自己的恐惧所下的暗示，那么这个暗示本身当然包括了他自己的恐惧的一大部分嘛，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症状本身所带给你的恐惧来自于一切的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当我们在下暗示的时候，这个暗示本身已经包含了我们自己的恐惧了，是因为我们心里在恐惧，也因为这个恐惧，我们才希望用暗示的方式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这个暗示本身早就包含了恐惧很大的部分，所以赛斯才会说，症状本身所带给你的恐惧来自于其中一部分的恐惧。昨天我们有提到，感受跟感受者之间是没有距离的，观察者等于观察物。那我们内心有恐惧，我们所下的愿望早就包含了浓浓的恐惧的成分嘛？为什么我们需要下暗示呢？这个暗示本身不就是来自于恐惧吗？是因为我们内心很恐惧，所以我们才下这个愿望啊。那所下的愿望不就是恐惧本身吗？我们常常在讲说，我要改变信念变成什么样的样子？那你要改变信念，这个改变信念的推动力是什么？不就是你的匮乏吗？一旦我们内心里面有匮乏，一旦我们内心有恐惧，那么感受跟感受物之间是没有距离的，是没有界限的。那么各位去思考一个简单的逻辑，你怎么可能用恐惧的能量去创造幸福呢？我们在课堂上也经常提到，只有乐可以生乐，愁是会生愁的。既然这个物质宇宙它的第一个根就是我们的情绪能量，那么我们的情绪能量是什么样的情绪能量，而我们所下的愿望或我们所做的暗示不就会包括这样的一个情绪特质吗？如果我们今天因为匮乏什么或者是恐惧某些事情，然后我们再来下的愿望，这个愿望本身不就包含了我们自己的恐惧吗？那么既然 我们内心的情绪能量是恐惧的话，我们下的愿望，这个愿望本身也包含了恐惧的成分。以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衡量标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赛斯的这个领域里面所碰到的朋友们，或者是我们自己。我们不是经常在说我们要对宇宙下订单吗？问题是你下订单的时候，你内心里面真实的情绪能量是什么？不就是匮乏吗？我们说我们要暗示自己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可是你在下暗示的时候，你内心里面真正的感受不就是强烈的恐慌吗？我们说我们要改变好的信念，我们把现在的信念要移到另外一个信念，我现在不要是以前的那个我。那么当你在改变你的信念的时候，你用的情绪能量不就是匮乏吗？不就是恐惧吗？可能在正常的课程当中比较没有赛斯真正的指导，那么赛斯在这一堂课当中给罗的指导，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好好去参考。如果我们忘了原来我们在下我们的订单，我们的暗示的时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强烈恐惧的话，就好像我经常在讲的，如果你用一个坏蛤蜊去敲其他的蛤蜊的话，所敲出来的蛤蜊难道会是好的吗？如果我们内心是恐惧，那么我们所下的愿望，我们所改变的信念，难道会变成快乐，会变成喜悦，会变成心想事成吗？这就是赛斯对罗讲说，你并没有超越症状本身所带给你的恐惧，你强烈的担心这种症状可能会阻止你作画，恐惧本身也会对积极的暗示产生不利的影响。当你的想象力自由运作的时候，而不是聚焦在这种症状的时候，它还是会往那个方向去发挥，因为恐惧背后有强烈的推动力，而这个推动力会推进了恐惧。那么请问各位，当我们在学赛斯，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我们在下暗示或者是在下改变信念的指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考虑到情绪能量的部分？因为我们所下的订单，我们所改变的信念，如果本身它的推动力就是我们恐惧的情绪能量的话，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新的信念当然不可能在我们的身上产生作用。记得我昨天曾经提到，在11月29号1971年的也是删除的课程，在这一堂课当中，赛斯对罗讲说，你们可能每个人都暗中秘密的认为，如此的担心会使鲁伯感到足以使他有所作为。我们可能会认为说，哦，只要真感觉到很担心的话，那他的担心一定会让他有所作为，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担心总是会增加压力的，一旦一个人感觉到他有担心，他有恐惧的话，那这个担心跟恐惧就会增加他自己的障碍。只要有可能，尽可能要减少我们心中的障碍。至少要记得我说的话，这是赛斯说的，因为这是真的。赛斯说，我跟你讲，这是真的。在某个程度上，你忘了问题，问题就会消失。1978年11月29号的这一段文字，我也觉得蛮值得我们参考的，因为在这里所提到的还是情绪能量的问题。假如我们今天有任何的问题，假如我们内心里面去减少对它的障碍，假如我们真的把问题忘掉了，那么问题就自动会消失，根本连处理都不用处理。我们总是希望改变现状，我们总希望把目前的问题解决，可是当你去解决问题，这个解决的心态本身是不是类似像白熊理论吗？叫你不要想白熊，那么你不就是更想白熊吗？假如我们想要移掉我们的困难，假如我们要移掉我们的障碍，假如我们要以另外一种信念来改变现在的这个信念，那么我们在用另外一种信念的时候，本身不是以我们的恐惧去想另外一个信念吗？难道不是我们的匮乏去创造我们想要去改变信念的这个动力吗？ 这里我们看到赛斯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非常简单的哈。如果我们内心里面不再觉得所面临的这件事情是一个困难，是一个障碍，是一个问题的话，一旦我们内心的那个障碍慢慢减少了，甚至到一种程度就是我们根本把这件事情忘记了，或者是不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会有影响力的时候，那么我们所碰的这些问题，所面临的这些难题，它就会自动消失了。前几天我在回答一位朋友在问我的问题，他在问我说他非常讨厌某一个人，他能够用什么方式使他不再去讨厌这个人。记得我在那一节课我也提到，我们对一个人的感受没有改变之前，这个人是不会改变的，因为这个人跟你对应的方式是在回应你的内心的情绪状态。那么我们如果要我们的关系改变，要我们的难题解决，如果在我们内心里面根本把这件事情忘记了，或者是对这个人的想法我们改变了，那么我们的问题就自然会解决。那如果你认为它是一个问题而必须要去解决它，你想要用什么方式能够克服它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难题的话，我们不就卡在问题里头吗？所以以能量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的人生问题是很简单的，如果你不再在乎了，那么你就会愿意好好去感受它，你就不会真的把它当作是一个问题。一旦你感受它了，那么就不会有第二次想去感受一次的机会。同时如果我们对这件事情或这个人的想法改变之后，那么连它的存在都不可能在我们身上产生一个对应的现象，也就是它不会发生在我们身边来困扰我们。赛斯的这种教导跟我们所了解的赛斯思想，我们用信念去创造实相，我们对宇宙下订单，我们怎么样对自己暗示，然后能够产生心想事成的力量，这些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赛斯这一节课告诉我们，你至少先把自己内心里面完全放松，或者是根本放下，或者是根本忘记之后再来下这样的订单吧。如果我们今天是因为恐惧来下订单的话，这个订单本身就是恐惧所下的订单，因为我们超越不了我们内心的恐惧，我们超越不了我们自己的障碍，我们所下的订单当中包含了很强的成分是我们自己的恐惧，而不是喜悦的能量。不管是喜悦的能量或者是恐惧的能量，都叫做情绪能量，而我们的情绪能量就是物质宇宙的第一个根。这是赛斯亲口讲出来的话，你忘了问题，它就会消失。原文是说 For it is true, you forget the problem, it will vanish. 你忘了你的年纪，那么你就青春永驻了，你忘了你的匮乏，一世你就富有了，你忘了你的悲伤，一世你就快乐了，你忘了你的感情上的痛苦，那么你的关系的问题就解决了，你忘了对别人的讨厌跟仇恨，那么你就可以从他的身上得到你的喜悦。赛斯告诉罗，你没有从保证的角度给出暗示，在潜意识里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保证，就像你估计的大拇指，阻挡了恐惧可能的提拔。赛斯真的是非常有趣，我们对某个人觉得很赞很棒的时候，我们总是伸出我们的大拇指，然后跟对方讲说，嗯，很赞。那假如你对自己也一样释出你的大拇指，对潜在你的潜意识当中对某件事情能够真的有一个可能性的赞许的话，那么这样就会阻挡了你对那件事情的恐惧了。一旦我们的恐惧没有了，那么我们下的订单才会真的心想事成。所以各位去思考一下，到底是暗示产生能量，还是我们的内心的情绪能量在产生力量？ 以我们最近在讨论的情绪能量学的观点来看的话，有两种状况会让能量不能产生动量。第一个状况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当中有矛盾的成分，有互相拉扯跟抵消的成分。比方说这样讲好了，我们真实的由衷的感觉是往 A 的方向走，那么现在有人告诉你 B 的方向是比较好的， B 的方向又有光又有爱又有正面思想，可是那个 B 的方向却不是我们现在的情绪能量所能达到的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以为我们只要接受 B 的情绪状态，那么我们就可以移动我们自己，可是事实上在我们内心里面反而没有办法真正产生力量，而产生一个能量上的拉扯。这是我们前两天在课堂上所说的，为什么第一门口僧侣多，因为这些修行者他们有好标准，更好的标准，而自己又是做不到，所产生出来的愧疚感是比一般人要强烈的很多。如果连基本的自由都没有了，如果耶稣那么大，如果连基本的接受都没有了，我们又怎么可能让我们自己真正达到大安心大自在的情况呢？今天在我们内心里面有一个高标准，而这个高标准根本不是我们自己所拥有的。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往那个方向去前进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改变自己。但是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所产生出来的责怪的感觉或者是拉扯的情绪状态，直接就让我们无法移动了。有的时候常常听一些大师们在告诉我们说，哦，我们现在内心里面充满的光明，充满的快乐，充满的希望之类的话，但问题回到实际上真实的自己，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跟那个标准产生的一个位差，产生的冲突，而我们没有办法去以自己的方式达到那个更好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会有一种沮丧的感觉，也会产生怨恨的感觉。一旦我们觉察到我们自己内心的怨恨，我们会对自己产生更大的怨恨，这就是一种能量的漩涡，我们会卡在里头而出不来。另外一个能量上的困难就是，如同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你下的愿望，你下的暗示，你改变的信念，但事实上你是用恐惧的能量去产生出来的。那么如果你用恐惧产生出来的各种愿望本身，在其中已经早就包含了我们自己的原来的恐惧的成分在里头了。这就难怪金刚经告诉我们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只要自发，只要自然而然，就是一种最好的能量状态。当我们处在某种状态，我们对那种状态的一种认可，那种肯定，那么我们自然而然会移动，而不会卡在原来的地方。就所谓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自发性对任何一个人来讲的话，如果你能跟随你内心的自发性，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自发性本身是有智慧的。尤其我们从这一节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有一个潜意识，有一个无意识的自己，不断以最好的方式来带领我们朝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无意识的层面的指引的话，那么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愿望，而我们的内在也有它内在的愿望。那么只要我们能够跟随着我们的内在的愿望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的麻烦会困扰我们，因为内在会完成它自己。三师在这里继续说，你提出的暗示是出自于恐惧。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做暗示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在下订单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用新的信念想改变原来的信念的时候，请问各位，难道这其中不是有恐惧的能量在里头吗？甚至于其中的恐惧能量 才是我们下订单的真实的情绪感受能量。赛斯在这里说，由于这种恐惧，所以你会过度夸大了症状，过度夸大了他们的重要性。赛斯说，其实鲁伯现在偶尔也会做同样的事情。不要说真跟罗啦，我相信我们大部分的赛斯家族，我们在下暗示，我们在下订单的时候，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是用什么样的情绪能量在使用我们的愿望的。我看过好几个赛斯的朋友，他们想找到好的伴侣，然后他们就对自己说，我现在用我新的信念，我要找到最理想的伴侣，我要我的未来伴侣符合1、2、3、4、5、6、7这些条件。果然没有多久，我就发现我找到这样条件的人。可是比较长时间去观察，你就会发现这种情况是 too good to be true， 也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但实际上根本不是。或者是说，就算他是，可是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还不到可以去消化的程度，所以很快就折旧报销了。人家固定资产要20年的折旧才能报销，如果我们的情绪能量不好的话，可能几个月就折旧报销了。所以不是只有真跟罗会有这样的现象，这是蛮普遍的情况。或许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因为别人的误导，我们以为哦，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下订单，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改变信念，所以我们就能够取得什么东西。问题是如果我们在下这种订单想要心想事成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情绪能量是恐惧的话，就不会有太好的效果。罗问赛斯说，我还这样做吗？赛斯说，这个地方你给我一点时间，只有当你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自己的内部获得了某种祥和感的时候，即使只是暂时的，在这个当下的这一刻，你感觉暂时平息了你的恐惧，而后再给自己暗示。各位朋友，你看这么重要的但书，可是我们在上赛斯课的时候并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是重要的但书，也就是我们在下订单的时候是心无所求的，是心无旁骛的对自己的一种感觉的移动，不是我们在恐惧的时候我们可以下暗示的，不是我们内心里面还有缺乏还有恐惧的时候可以改变我们的信念的。你内心里面一定会骂一句，赛斯这个老鬼，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先讲清楚？只是我们没有把赛斯讲的情绪能量把它放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以为他教一种方法就是只有那一种方法，但是其实他所教过的事情，我们要有一个汉布兰当整体的概念。如果我们在内心里面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我们总是头痒抓头，脚痒抓脚。以这个情况来讲的话，我们只不过是在瞎子摸象而已。我们以为哦，暗示很好用，哦，下订单很好用，改变信念很好用，但是我们完全忘记了，在个人实相本质，它是从我们的感觉基调先谈起的，从意识心先谈起的。可是我们在讨论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我们总是拿着鸡毛当剑令，我们完全不会以整体的观点来看赛斯资料。我们会说哦，换信念就像换衣服一样，所以我们换信念我们就怎样了，我们如何向自己暗示，如何用想象力达成我们的目标。你看在这一节课他也提到，当我们有强烈的情绪能量的时候，就连你是在自由的想象当中，你的想象力也会被这个情绪能量所驱使，而一直把自己的想象力朝着那个病症的方向去推进，反而会增加我们的病症的状况。所以这里赛斯所说的但书，是应该在讲到暗示的时候就要讲清楚了。 只有当我们自己真的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内部有一种完完全全那种祥和平静的感觉，即使只是暂时的，就在那一刻你才可以下订单啦。如果你的感觉完全平息了，内心里面完全像阳光像和风一样的平静的时候，在那种情况我们所下的订单所做的任何的心想事成才会有真正的效果。赛斯在这里告诉罗说，你认得那种感觉的，各位我们也认得那个感觉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一定有某些片刻我们是觉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幸福，我们必须要先把我们的情绪能量调整到那种情况，而其中没有任何勉强的成分。不是说我今天要平静所以我才平静，不是这样的哦，不是你今天要装自然所以才自然。这是我在讲我当年在佛教界的一个笑话。我们一群人到外面跟这些远来的华师们拍照片，然后照相的人就叫我们要讲欢俗耶、照相人说，你们可不可以装自然一点啊？只要是装出来的，再怎么装自然还是不自然了。所以一样的情况，我们如果说我们要假装我们自己是平静，你说我在这边静坐了，我现在已经没有烦恼了，我现在已经完全平静了，那如果这个平静这个幸福感这种快乐的感觉是装出来的，这仍然是装出来的情绪能量，不是真实的情绪能量。所以赛斯才会说，你认得那个感觉的。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认得，在这一辈子当中有某些时刻我们是真的处在一种恩宠的状态，在那种恩宠的状态来下订单来许愿来暗示才会有真正的效果。赛斯在这里说这个很重要，一定不可以因为恐惧的缘故而强迫自己去暗示将会发生或可能发生或可以发生的什么事情。这句话很重要，所以我再念一次，一定不可以因为恐惧的缘故而强迫自己去暗示将会发生或可能发生或可以发生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在做任何暗示的时候，一定不可以因为恐惧的缘故而强迫自己去做暗示的事情，要不然的话画虎不成反类犬，或者是要画老虎却画成病猫。假如我们内心的情绪能量是非常低落的，我们是以内心的恐惧我们的不安，我们想要说赶快改变，我现在不要这样，我要改变我的现状，赶快好运赶快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所画的老虎不变成病猫才奇怪了。赛斯在这里说，在暗示中告诉自己，无论你选择哪种方式，你的手在任何以及所有的情况下都可以保持稳定，不会这样晃来晃去，不会在那边颤抖。在你的暗示中，不要将手的行动跟你的艺术自己或者是艺术能力明显的连结在一起。也就是你看，他不是要暗示自己的手不要颤抖吗？那他是因为他在作画的时候手颤抖，所以没有办法作画嘛？那他现在要罗在下暗示的时候，不要把他手颤抖的事情跟他自己做艺术画作的能力不要有任何的联系，不要跟自己的艺术自己有明确的联系。这个有一点像说，你要骂人但不能带脏话，只能讲台中。我们是为了怕作画的时候手颤抖才去下订单的，那现在下订单是不可以跟作画有关系。赛斯说，而是以一般的方式让你存在的自然健康和你的想法轻易的向外流动。各位，这里就是很明显的情绪能量的推动方式。所的困难并不意味着会威胁你的艺术自己，你担心他们会，在某种情况下，如果你回忆起我们的最后一次课程， 他们就是为了保护你的艺术自己，也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们的内在最主要是要做价值完成，那么他当然会保护我们能够朝着我们的价值完成的方向去做啊。那么对罗来讲的话，他的艺术自己就是他能够朝向他的价值完成的最能符合内在需要的一种方式，所以他的内在是会保护他的艺术的自己，不会让他的艺术自己受到任何的威胁。一样的情况，我们在走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我们的内在当然希望我们能够达到内在的价值完成，所以只要我们是朝向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的那个方向，你的内在一定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保护你的完成，而不会让你的能力受到威胁。那既然以罗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的作画是他这一辈子的一个主要的工作之一，他的内在当然会保护而不是会去威胁他嘛，所以他的艺术的自己的这个部分是受到恩宠，是受到保护的，是受到他内在的庇佑的。这个是赛斯在最后一节课向罗提起的因此恐惧是有意识的，基本上是莫须有的。他的原文是 The fear was a conscious one， 意思是你内心的那个恐惧是属于你有意识的那个部分，是属于你意识到的那个部分，但不是无意识的层面，不是由你内在所来的那个层面产生出来的恐惧。所以他在前面讲说，所的困难并不意味着会威胁你的艺术自己，你担心他们会，这里你担心他们会就是罗自己在担心，是有意识的状态之下在担心他自己的所会威胁他的艺术的生涯。赛斯再强调一次，无意识没有威胁你的艺术自己，你害怕他们会，或症状不知不觉的会把这个引出来。这个时候罗很无奈的就说，好吧，我当然也是那样以为。赛斯继续说，无意识试图保护你的艺术自己，如果你想待在家里并整天画得很糟糕，那么无意识才会妨碍你在绘画时的动作。你是否都听懂了，或我应该再详细说明？这里就是我刚才讲的，如果我们朝着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在做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内在当然会保护我们自己嘛。可是如果我们在做的情况之下乱七八糟，而且根本不太用心，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在才会插手。也就是对罗来讲的话，他的艺术工作是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所以他的内在是会保护他的。只有一种状况，就如赛斯这里所说的，如果你待在家里而不好好画，整天都画得乱七八糟，那每天这样乱画，你的内在才会插手，它不会让你不画，因为你的内在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画吧。如果你今天是莫扎特，你的内在会保护你的双手，不会让你的手受伤，而且会让你在音乐方面的表现特别有很好的环境跟表达的机会。今天我有一个在欧洲的朋友，他送了一个message 给我，他从来没有学过钢琴，然后呢在七个月前不知怎的他在钢琴前面也很自然的弹出很美的音乐出来，的确是蛮美的，因为我听了我也觉得蛮感动的。然后经过了七个月，他都没有再重新去弹他的琴。七个月后他坐在钢琴上面，他发现他怎么没有办法像七个月前这样在弹钢琴。其实这位朋友他是有音乐的天分，虽然他从来没有真正去学过钢琴，但是他既然能够弹出那么好的钢琴，只是他如果没有好好的去弹的话，就如同这里赛斯对罗讲，如果你不愿意去好好画你的画，这个时候你的内在才会插手的。当然我这位欧洲的朋友他有非常高的专业的身份，所以他并不是一个在音乐上专业的人士。我跟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 不时的去清扫你跟你的内在之间的通道。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断的去试验，其实很快你就会把你这个能力再重新的拾回来。因为无意识的层面会试图保护你的艺术自己，不会让你的艺术才能消失掉，除非你根本不具有这样的能力，而事实上它是具有这样的能力的。罗很好玩哦，罗在这里哦，他说我刚才把这件事情再重新的想过一遍，到目前为止我都明白了，但也与此同时我也在思索着，为什么我的无意识当他看到我是如何采取身体的症状的时候，并没有忙着去消除啊，并且去解除它，所以我不得不向赛斯提出这样的问题。赛斯的回答是这样说，他说你的无意识层面是在近射你的工作的态度，也就是你有没有认真在做事。就好像刚才提到的，如果你乱画，你根本不好好画，他才会插手。所以你的内在，你的无意识的层面是在 mirror 你的工作的态度，而不是在这一方面的艺术的天分。对艺术自我受到威胁的恐惧才导致了某种恐慌，而这种恐慌阻止了你试图向无意识传送信息的流动。这里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点，并不是艺术的自己受到威胁，艺术的自己并没有受到威胁，不过我们对艺术的自己感觉到它受到威胁，这里是有一点不同的，是我们觉得我们受到威胁，不是我们的艺术自己受到威胁，而我们觉得我们的艺术自己受到威胁，所以才导致我们内心产生某种恐慌，而这样的恐慌却阻止了试图向无意识的层面传送资讯的流动。在赛斯的论述当中，我们经常看到他所说的一种状态，就是一旦你的自我很强的时候，你的自我会堵住了跟内在之间的联系。为什么会堵住跟内在的联系？我想主要还是恐慌的情绪所造成的结果。罗是问他说，既然我的艺术自己是这么重要，那为什么我的内在不去阻止呢，反而让我承受到我手颤抖的这种情况？所以赛斯在回答罗的问题，他说你的艺术自己并没有受到威胁。其实他前面已经说过一次了，他说恐惧是有意识的，基本上是莫须有的，无意识没有威胁到你的艺术自己，是你的害怕才会把这个症状引发出来的。这里我再特别的把这一点把它提出来讨论，这里赛斯所提的重点是我们的无意识层面，我们的内在自己，他关心的是我们的执行的态度，我们对内在价值的执行态度才是我们内在所关心的事情。我们的内在自己不会去管我们目前内心的情绪状态，可能他是无法管到我们的内心情绪状态。我们的内在自己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根据我们的天赋，把我们的天赋表现成物质化，才是我们内在所关心的事情。在这节课里头是特别赛斯把这个部分提得非常清楚，前面的那一句话，我们的内在自己或者是我们的无意识层面只在近射我们对工作的态度，而不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天分，所以他不是在担心天分，因为天分是由我们内在给予的，他干嘛要去担心？他已经都给你了，你有没有按照这种方式去做才是问题。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关心的是我们的工作态度，而不是我们的天分。为什么我们的内在不会担心我们的天分？因为那个是直接由上面来的嘛。我们不是常常在讲所有的创造能力都是由内而外的，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内在会担心我们的创造能力呢？因为那个创造能力是由内在给出来的啊。 各位朋友，你去注意他所用的词句，他的英文是用 mirror。mirror 这一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前面有提过，假如我们在人世间所做的事情是有一个心田在记录，是我们的意识田，如果以电脑的术语来讲的话，就是任何电脑的操作者会把他所操作的东西记录在他的硬碟上头，而我们的内在就好比是另外一颗近摄的硬碟， mirror 的硬碟。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看我们的内在自己，它跟我们之间创造力的状态是以 mirror， 也就是映射的方式，换言之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其实这个创造力或这个灵感，这份天赋是由我们内在所映射，所 mirror 给我们的，所以它不会去担心我们的天赋，不会去担心我们的艺术方面的自己，或者是说连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天赋、我们的灵感、我们的创造力，没有我们的内在知道的更多，因为是由那边传送过来的，由那边投射过来的能力啊。那么以他投射给我们的能力的主控权来讲的话，他干嘛要去担心呢？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赛斯资料的那种精准度，他在任何时候他在提观念，他从来不会自己在那边打结的。所以赛斯才会说，你的艺术自己、你的才华、你的灵感并没有受到威胁，带着这一份理解应该让你得到充分的放松，以便使暗示更加的有效。各位，我们在下暗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完全受到我们的内在的 mirror， 受到我们内在的投射，不是我们的灵感的问题，不是我们的能力的问题。只要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完全受到护佑的话，我们在下愿望或者是我们在暗示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更充分的放松。赛斯在这里说，你对潜意识的不信任妨碍了你这些暗示。知性是从无意识来的，而我们个人最高只能接触到我们的潜意识，所以赛斯说，你对你的潜意识的不信任会妨碍这些暗示，因为这些暗示事实上是要送到我们的无意识的层面的。赛斯用一种反问的方式，赛斯说，如果你的无意识真的威胁到了你的艺术自我的话，就如你之前所一直认为的，但是请问你，到底是谁撑起了你的创造性的动力呢？你觉得你能从暗示中得到什么呢？不就是你的潜意识在撑起了你的创造性的动力吗？你所看到的减少，所看到的扣除是错误的。你以为你的内在自己把你从你的创造性自己当中去妨碍到你，但这种扣除是错误的。早先的推论是他威胁到你作画，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是你的无意识自己，是你的潜意识在撑起你的创造性的动力。甚至于我们能够有动力活在这个人世间，难道不是我们的无意识的层面，我们的潜意识的层面在帮我们提供动力的吗？所以怎么可能是我们的潜意识在威胁我们的作画呢？所以赛斯说，把这些资料请你再重读一遍，在下一次的课程当中提出任何想要问我的问题，如果现在有问题也是可以提出来，我可以帮你解答的。赛斯希望罗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不过罗的回答是说，我们可以等一等，而且罗是觉得这看起来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资讯，但必须给我一个捉梦的时间，我来好好的思考一下。的确对我们来讲的话，对我们这些赛斯家族、赛斯的朋友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也真的需要好好来思考一下。在洛杉矶的朋友是蛮习惯我用这种角度来谈赛斯资料的，我总是会把暗示或者是有关于信念的部分回到一个情绪能量的状态， 我们总是会说，好啊，你希望的心想事成，如果是从恐惧的方式去下你的愿望的话，那么你下的愿望不就是还是那个恐惧的能量吗？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改变我们的信念，问题是你所改变的信念仍然是由你的恐惧所推出来的信念，那这样的信念本身不会比原来的信念更加具有效果的，因为信念不过是一个框架而已，就好像是一个范围，一个接收的范围，如果不在你所相信的事情之内，当然会被你挡掉。现在问题是你根本没有办法真正有那种信念，你连那个价值你都拿不到。为什么？因为你的情绪能量不是那种状态，而信念不过是你所相信的事情啊。英文本身就是 belief 嘛，就是你所相信的事啊。这是对信念最最简单的解释方式，信念就是你所信以为真的事情。那么如果你觉得你今天要改变信念，而这个信念本身如果是从我们的匮乏开始想去改变，那么任何改变不就是匮乏吗？你怎么可能用匮乏去移转到丰盛的角度？你不可能以匮乏来操作丰盛的信念啊，因为那不可能是你信以为真的想法。如果不要以见树不见林的方式来讨论赛斯资料的话，我们就更要了解到，任何信念或任何你信以为真的想法其实都是阻碍物。你只能说你现在用这种方式去收集到人生的某一个面向，但是只要它是固定的东西，就一定会妨碍你的扩展嘛。我们从宇宙的实相当中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都是可能性啊，看到的都是联合、联想、组合、演化，都是这些东西啊。那我们的人生如果更加的开放、更加的自由的话，因此就像昨天我们上的课程，我们才有可能跟我们的内在有一个相知跟相通的现象，我们能够感知到我们的内在信息，我们能够应用到我们的内在的灵感，或者是至少像今天所说的，我们的内在以映射的方式、以镜射的方式提供我们的创造力的资讯，重点是我们感受不到。所以就像罗说的，也许我们必须要花多一点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资讯对我们来说是具有相当的说服力的。我们不可能谈到暗示而不谈到我们的情绪能量嘛。那如果说我们只谈到暗示不谈情绪能量的话，这样的暗示是不产生效果的。一样的，如果你想改变信念，就算你不让你自己的内心是有自由、有自发性的话，那么即便你要改变信念，也必须要不从你的匮乏开始。如果你今天有匮乏才想改变信念的话，那么你所改变的信念不就是还是那一份匮乏吗？还有其他东西吗？没有啊，是因为你的匮乏所以才想改变信念啊。那么你所改变的信念不就是那个匮乏吗？这就跟我们现在所谈的暗示的基本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可以骂自己的老公老婆你这个死鬼，但是不要去骂赛斯你这个死鬼，人家的确是讲得很清楚，只是我们不以连贯性、不以整体性来讨论赛斯资料，我们以偏概全的方式来讨论赛斯资料，见树不见林，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们不要被别人误导了，要不然的话可能学了很多年的赛斯资料，我们还是在原地踏步。我们总以为说我只要用我们的某些心态，我坚持我们的意志力，我就可以像义和团那样能够点石成金，能够让我们自己心想事成。我们总是以自我的角度或群体的角度在思考自己必须要移到一个对的位置，但是整个赛斯资料告诉你的都是价值完成，都是自发性嘛。这个宇宙在运行，它就有一个上下阶层的关系嘛。上层已经定好的行动的方向，我们作为外在自我最好的方式就是能够跟随着我们内在的冲动，跟随我们的自发性。 去了解我们的意识的形式，让我们的心更加的自由，能够尽可能的用想象力，用排列组合的方式，用可能性去解决我们的人生的问题，以创造性的思维代替固定的信念的思维。因为只有用创造性，我们才可以取得大量的资料，而所谓的创造性就是不同的想法。如果你的想法跟原来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话，你是不可能有创造性的。那么就不妨让我们每天试着让我们自己有不同的思维的方式，一旦我们习惯用不同的方式，你就会发现你跟你的内在的联系会产生很不错的结果。就好像我今天所提到的，我那个欧洲的朋友，他既然具有音乐上的天赋，最好能够经常跟自己的内在有联系，打扫那个创造性的管道，而不要让这个管道堵起来。罗讲完了，他需要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赛斯回答他说，我们的内在自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转移或者是导流，我们的内在自己还是会给我们相对的自由，不会说是用很大的力量会把你移走不可。只有一种情况，甚至说现在无意识试图在这方面给你你要的东西。如果你真的真的非常想让自己离开你现在的工作的话，但无法有意识的做决定，只有在那个时候你的内在才会真正的插手，才会有真正的导流。那么它将以最明显的可能方式为你强行解决问题。所以如果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极大的变化，落差非常大的改变的话，那个就是你一直都没有倾听到你内在的声音，而你内在没有办法，只好用强烈的导流的方式直接插手，直接用强行的方式来解决你的问题。比方说我在将近一年前一直想要退下来，想要退休了，那我的内在不允许我这样做，那么就会产生一些变故，那我不得不在整个方向的移动上只好跟随着内在的导流来移转。我相信很多人在你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这种移转，常常会有这种内在的强烈导流。这个导流一旦发生，只是让你能够走不同的路线，但是不要陷入一种悲哀的情境，不要自怨自艾，只要行动就好了。因为没有任何的发生是没有原因的，一定有跟内在的指引有关，也就是没有偶然的事情。如果没有偶然的事情，那么当我们有一个激烈的改变，通常这种激烈的改变是由内在来的强烈的导流，引导的导，流量的流。赛斯用的英文字是 diversion， D-I-V-E-R-S-I-O-N。 赛斯继续说，他说你没有充分使用你的暗示让它通过，也就是你的暗示根本没有通过，因为在这个重要的领域你错误地判断了它的动力的方式，而这引起你的某种恐慌，如上所述的内容。也就是如果我们内心里面还不够平稳，还不到一种非常平和快乐的状态的时候，我们所下的暗示，所下的指令根本通不到我们的内在，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暗示达到我们的内在的领域，所以因此它的动力方式就当然不会是我们所预期的那种方式。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节课非常重要。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在学赛斯资料，可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误解了，也就是画龙点睛的那个部分我们误解了，因此我们所做的事情常常是跟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相反的目的。所以今天这一节课真的值得大家好好的去思考，不是只有罗需要一个礼拜来思考，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好好想一想。我们学了赛斯，我们以为用暗示是可以达到某些目的，用改变信念是可以改变目的，可是我们忘了我们的情绪能量，我们忘了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情绪能量才是真正创造的推手，才是那个能量的推进器。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发电机的话， 那么我们所下的指令根本就是假的指令嘛，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情绪能量，我们下的指令又有什么用呢？在最近的很多课程当中，从灵魂永生一直到私人课，我们都提到是我们的情绪会产生电磁反应，所谓的意义单位，而我们的上一层，我们的存有是以电性的方式存在的，上一层是电性实相，我们这一层是用情绪产生电性实相，而我们跟内在的联系，所有的感知的方式是以电磁的反应方式在联系的。暗示也一样啊，我们要做任何暗示，甚至我们觉得信念如何改变，这些仍然是由电磁能量在反应啊，由电磁能量在输送啊，我们所得到的能量也是内在的情绪能量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为什么赛斯的这一节课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用错了方法，或者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最底层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被误导。我们以为说我只要正面思想就好了，但是如果正面思想跟我们真正的思想是不合的话，那个正面思想仍然是由负面产生出来的。一时之间我们可能玩得很爽，可是就近来说是不会产生效果的。等于我们跟罗一样错误判断了情绪能量的动力方式，暗示的动力方式。这里罗的注解他说，你最好停下来，有人失去了他的声音，指的是真啊。这个时候赛斯所讲的声音大概是已经蛮沙哑了，这里有注解，罗的注解是说，真一直轻微的说话，声音非常干燥跟沙哑，我觉得这一刻会变得越来越糟。但是很奇怪，就在我说出这句话的当儿，赛斯突然发出非常响亮而清晰的声音，根本没有一点嗓音上的问题，并且相当幽默地说，我一直保持低调。赛斯的意思是说，他说的那么样的轻柔，那么样的温柔，其实是保持低调，虽然声音听起来是有点干燥跟沙哑，但是他是用非常耐心非常轻柔的方式在告诉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算真感冒喉咙不好，只要是赛斯接替了真的身体，就不会有喉咙上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赛斯会发出很大的声音说，我一直保持低调？罗说，好啊，哦，是这样吗？好，然后赛斯就问他说，现在你还没有其他问题？罗回答说，没有。好，赛斯最后就说，我最诚挚的问候你和我们的朋友，当然是指真的，不用担心他的声音。罗说，好的，谢谢你。这个时候时间已经快到午夜了，11:42，正是仙杜拉南瓜要变老鼠的时候。罗在这里做最后的注解，罗的注解是这样讲，1970年11月10号，百锤告诉我，我现在同意这些资讯，可是11月3号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各位，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上这一堂课557节的私人课删除的部分是1970年10月28号，这个意思是说，罗在上课的时候并不相信赛斯所说的话，然后他不是说他需要一个礼拜的思考吗？那么到11月3号的时候，刚好是一个礼拜6天左右，在11月3号的时候他是完全不相信的，必须要到什么时候呢？必须要到11月10号，也就是2个礼拜之后，他需要2个礼拜来思考赛斯今天所说的内容。在1个礼拜前，他还是觉得这个课对他来讲的话，他是完全不同意的。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好玩？然后呢，11月10号刚好是第二个删除课，也就是560节。第560节的删除课是11月11号。换言之，就是他接受了赛斯的资料的第二天，赛斯才愿意再上下一个私人课。 有没有像我们在看电影，看完电影之后常常会有剪接一些看不见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在上这一堂课，我们每个人都会觉得说，哦，赛斯讲的很有道理，而且他也说，哦，这个资料对我来讲蛮有说服力的，可是他并没有真的被说服，甚至于他考虑了一个礼拜之后还是没有被说服，一直到两个礼拜之后他才完全同意赛斯的看法。而当他了解了同意赛斯的看法之后，赛斯才在第二天重新再上一堂私人的諮商课。好，我们今天的课程557节就上到这里为止，我们到下个星期再来重新上560节，也就是我刚提到的11月11号的这一节课。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